是普华永道上海办公室税务和商务咨询部的总监，我叫饶克王。很高兴在今天下午能和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对这个跨国公司派遣安排中的税务风险及应对这个话题呢做一个交流。那我这边的话在十几年前加入普华永道，一直是在税务部工作，也帮很多跨国公司，包括现在有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做一些税务的这个筹划和规划的工作。那现在因为税务这个话题也是越来越对一个企业来说也是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我们今天下午讲的那个跨国派遣呢，也是我们在实务当中碰到挺多企业在问，包括税务局也是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接下去呢，我们可能先花大概45分钟的时间，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后面我们还会有这个问答的环节的时间，还来和大家交流。好，那如果大家手有这个PPT 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看到第二页，第二页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议题。那首先呢，我会给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偿税机构的这个概念，这样有一个回顾。第二部分呢，会讲一下这个跨境派遣中潜在的税务风险。第三部分呢，是在这个代垫工资的支付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包括现在税务局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纳税人应该怎么样走这个流程，哪些资料是需要准备的。那最后呢，一部分是给到大家一些我们在实务操作当中的一些建议。OK，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五页的话，这边有一个图，其实就是看看大家的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任何这样的一些安排。那图的这个左边呢是境外的公司，非居民企业，这个右边呢是在中国的这个国境之内。那它可能有这个跨境的人员流动，可能是国外的公司他派人到中国公司来任职，也有可能呢是他派过来进行服务，而他本人呢其实并不是中国公司的员工。那还有一种可能呢是他出差过来待的天数时间不长，但是他是来做一些商务谈判的甚至于他会在中国签署合同。那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他来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承包工程有一个设备安装的工作，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他进行这个大型的设备的采购会需要对方这个设备的提供方来提供安装和培训的服务没有这个服务呢，这个设备买过来是没办法用的。那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个图的下边有这个保税仓库因为现在在上海自贸区，包括外地的很多这个特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会有这个保税仓库的这个形式存在，它这个保税仓库可能是国外的公司来租赁的这个货物呢也是国外公司的这个 title， 这个物权是国外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个仓库本身会构成一个偿税机构或者其他各种形式的固定场所。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经营活动当中会常见的一些这个业务安排。那并不是说有了这样的安排就必然构成偿税机构但是呢我们也要非常当心，有些事情如果没有去很好的 control 的话，那会把这些业务安排呢就会落入到偿税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如果变成偿税机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非居民企业，就是国外的这个公司在中国有了企业所得税的这个纳税的义务。那这一块可能是我们这个境内公司很多时候也会被总部要求去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也好，或者说是跟税务局去做一个备案也是会让境内的公司去做所以虽然这个成本可能就是费用纳税义务人是境外公司，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境内公司来说呢，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第二页的话，接下去1.2第六页，那我们这边会详细来讲一讲什么是偿税机构，什么是机构场所。那其实大家看这个图左边其实是按照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国的国内法的规定呢，是有一个叫机构场所的定义。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国家海外的这个公司它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是跟中国没有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那么我们呢判定它是不是构成常设机构，其实是没有这个税收协定的这个保护，那我们只能参照中国的国内法，也就是企业所得税法，看它是不是构成一个机构场所。如果构成机构场所，那么对于来源于中国的所得，并且呢它是这个或者说是发生在境外，但是与这个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是要在中国交税的。那么什么叫机构场所？其实我们这边左边也列举了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是一个管理营业或者办事机构，或者是工厂啊、农场啊，还有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或者说是一个提供劳务的场所，或者说是提供一个安装、修配、修理的场所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那么，但是更多的我们平时碰到的这个海外公司呢，它是跟中国是签署有这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啊，包括香港，还有一个台湾，其实也会有签。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看到税收协定，因为税收协定是由国际法，它是优于国内法来参照执行的。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它常设机构是不是成立呢，就是看税收协定，它通常会看有这样几种情况，那就是看我们这个 slide 的最右边啊有这个几点，比如说一开始它是说有没有一个固定场所，第二种情况呢是不是一个劳务的常设机构，第三种是建筑工程，第四种是非独立代理人。那对于这块呢我们会展开来看一看。那在这个其实在这个中国和这个 OECD 或者说是联合国签的这个范本里面呢，其实它都有给到这个常设机构的一些定义。所以其实归纳来说，常设机构它必须要具备有三个特性，也就是一个是固定性，一个是持续性，一个是经营性。那么除了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概念之外呢，其实常设机构举例而说，它有三种最常见的类型。那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工程型，那也就是说建筑工地啊、建筑或者安装工程啊等等的。那么它这个 OECD 的范本呢是以这个工地或者工程连续12个月以上为限，那么联合国的范本呢是把这个12个月降低到6个月，并且呢是把这个装配和这个与建筑工地装配安装工程或与之相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也都作为这个常设机构的这个条件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联合国的范本呢是更加多的照顾到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啊，因为他把这个常设机构呢其实这个门槛降低了，也就是让发展中国家，因为通常更多的是这个工程发生地嘛，那发达国家来到这个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到中国来做一个工程，它可能达到6个月就需要构成常设机构在中国交税了。它可能不仅是一个装配的工程，它哪怕是这个与之相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也纳入到这个工程型的区域的这个范畴。所以我们中国呢现在是参照这个联合国的范本，也就是说对于第一工程型的常设机构的定义呢是更为严格，6个月并且也是包括这个监督管理的活动。 OK， 那除了刚才讲的工程型的常设机构之外呢，第二种非常常见的常设机构是叫做劳务型。那劳务型也就是说企业通过雇员或者雇佣其他人员为了这个来到中国，比如说提供劳务，有可能也包括这个咨询服务的。那么这种性质的活动呢，在你在中国境内任何12个月当中累计或者连续超过6个月以上为限啊。所以其实只要是国外派人过来，不管这个人是国外的员工也好，还是他雇佣了其他的人到中国来提供服务了，那超过12个月当中任何的12个月不一定是一个这个 calendar year， 有可能应该是任何的12个月当中连续或者累计6个月以上的，这个就是会构成一个常设机构。那么第三种常见的呢叫代理型，也就是 agent 的PE 常设机构。那么这个情况呢跟前面两者的最大区别，其实它就不看时间了，它是看你这个做的事情的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代表国外公司在中国他有权以这个公司国外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且经常行使这种权利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这个 为国外公司进行的这个任何活动啊，都会被认为是在中国的一个常设机构了。对，除非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企业只是通过这个经纪人或者一般佣金代理人在中国进行营业，而这个代理人又是按照常规是进行本身自身的服务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dependent 的 agent， 他不是说只帮你国外公司做事，而是说他在这边也帮很多其他公司做事，他是一个独立的代理人，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豁免。否则的话，只要你经常是帮国外公司去签订合同，那就不用付这个签酬了。其实从性质上来说，就代表了国外在中国的一个常设机构。那我们再紧接着看下面一页 2.1， 也就是第八页。那么我们在这个实务操作当中如何分辨这个派遣和劳务呢？那也就是说，所谓派遣的话是国外公司会有些 common 会派遣人过来到中国境内他的这个关联公司来任职来工作。那么劳务安排呢，就是像前面讲的很容易被构成认为是一个劳务型的 CE， 那就是一个公司对公司之间公对公的一个服务。那如果说是能够被认为是一个真实的派遣，那这个最大的好处其实是有机会去免除这个企业所得税，也就是当你把这个代垫的工资从中国公司付出去的时候，是不需要代课代缴这个企业所得税的。反之如果是被认为是一个劳务的话呢，这个付出去的时候是要去看，如果构成 CE 常设机构的话，就是需要代课代缴这个企业所得税。所以如何来分辨的话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判定思路呢，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左边有一个基本的判定原则。那这个判定原则有两大原则，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风险和责任的原则，那也就是说看是由谁来对这个派遣的人员的工作承担部分或者全部的责任和风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派过来的人他的风险和责任由中国境内公司承担，那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去argue 去证明说这是一个派遣。反之呢，如果说这个风险责任是由海外公司承担的，那这个事务局通常会认为这是有更多的是一个服务的性质，因为派过来的人他还是听国外公司的嘛，那么自然他帮你来做事其实就是一个公对公的服务了，而不是一个中国公司的一个雇佣的行为。那同样第二个基本判定原则呢，是工作业绩的原则，也就是看了谁来考核他这个被派遣人员的这个工作业绩，他向谁来汇报。那其实也是一样，如果说他这个工作业绩也是中国公司来给他评定的话，那么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理由去说这是一个派遣而不是一个劳务。那所以它上面还有另外五个这个参考因素在这个根据2013年的这个19号文就是国税总局的公告，2013年19号文，其实它当中有说除了这个前面两大这个基本判定原则呢，在实务操作当中要结合五个因素去进行这个判断。这五个因素呢，首先是说在这个中国接收劳务的这个境内企业，它有没有向派遣机构，就是国外的公司去支付管理费啊、服务费啊这些性质的款项。第二呢，就是境内公司有没有向他支付的款项的金额呢，是超过了国外公司代垫的这个人员的工资以及社保这个费用。如果超过的话，税务局很自然的会认为这个超出部分是一个 markup， 是一个国外公司对境内公司提供服务的一个利润的这个极限。那这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去 argue 说这个是一个派遣来说呢，就是一个不利因素。那第三的话呢，是说派遣企业是不是把接收企业，也就是中国企业支付的款项全部发放给被派遣的人员，还是说他保留了一部分。那这其实跟上面的那个markup 的这个原则也是相呼应，其实就是看从税务局从不光是看性质，还从这个数量定量上，他也会来分析说你这个给的钱 啊，是不是给多了，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是 compensate 这个个人的工资的，而是说是 compensate 对方企业的一个服务性的一个利润。那么第四个部分呢，是说派遣企业负担的被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是不是全额在中国来缴纳这个企业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在实务操作当中，我们也会看什么是所谓的全额缴纳。这个的话，我们后面有一张 slide 会专门来讲，是不是说他要把全球的收入都在中国交税啊？这个应该也，我觉得在实务操作当中，我们这是一个跟税务局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那第五个呢，是说派遣人员他来确定，派遣公司来确定被派遣人员的数量啊、任职资格啊、薪酬标准及在中国境内的工作的地点。所以这个又是回到前面的那个基本原则，是看谁来安排这些外籍员工派遣人员的这个工作。如果是中国境内的公司来派遣，那相对就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好，所以我们现在看接下去第九页。第九页 2.2 呢，其实我们这边又分析了19号公告和75号文的关系。19号文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国税总局的这个公告2013年19号文。那在这个75号文呢，其实是更早的，是国税发2010年的75号文，是国税总局关于中国和新加坡的这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这样一个文。所以其实大家通过这个对比可以看到，在这个派遣的这个对于派遣这个员工是否构成双税机构呢，无论是国内法19号公告还是协定75号文，其实是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突出了一个经济雇主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境内的公司是他的一个经济雇主，也就是说实质上来承担这个个人的工作的这个职责责任和风险，同时呢也可以去支配这个个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点、工作量，这个个人也需要向中国境内公司汇报，那么中国公司就是他的一个经济雇主。那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法律雇主的概念，也就是说其实在派遣当中可以这个派过来的这个老外，他的这个雇佣协议呢，劳动这个法律上他还是个国外公司的雇员，这个是可以的。那我们只需要说他是在中国的这个一个经济雇主是中国的企业，那就可以去跟税务局去谈说我这其实是一个派遣。然后大家看在这个75号文的最下面右下角那个这个表格里面呢，有一个它是说母公司拥有子公司的股权等形成的控制或被控制关系呢，即使子公司在义务上受母公司管理，也不会使子公司构成母公司的一个上市机构。那这个就是说其实也呼应到前面所讲的，如果说只是因为一个股权的这个控制关系，它并不是必然会导致这个子公司成为一个上市机构的。关键还是看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派遣员工啊，他的这个工作是否是直接向海外来汇报。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第十页。第十页呢，其实是说这个派遣企业，如果说他有一个案例是说他派到中外合资企业了，那么有可能他国外公司会为这个派到中国的员工的负担这个部分工资的情况。那举例而言，比如说这个员工他年薪是100万，那么在中国的接收企业呢，他可能负担52万，国外呢他可能负担48万，因为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划分。那么因为很多中外合资企业他可能不愿意让合资企业承担全部这个派遣员工的这个工资成本嘛，所以这也是在实务操作当中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个就是回到前面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文上是说你要全额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你才能够去说这是一个派遣而不是一个劳务，对吧？那么什么是全额呢？是我按照100万交税，还是按照这个52万来交税？那其实在 中国我们的理解是说，所谓这个全额呢，应该是说按照这个中国所得税法，其实你要去全额申报啊，然后交税呢，你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法，按照它有一个这个划分这个收入的这个比例的一个计算公式去交税啊，并不是说你为了满足这个没有构成逃税机构，你要去额外的以这个个人所得税法要求你的这个还要多的这个情况下你去交税，你只需要其实你只需要是满足了个人所得税法的要求去交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全额应该是一个全额申报足额缴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个人他年薪是100万，那么按照这个税法，如果他在海外也有兼职，然后他也有一些天数是在国外的话，那他其实最终是可以用到那个分配的这样的一个公式去交税，并不是说所有100万在中国全额交税。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第11页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派遣安排它的这个经济实质呢？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法规上的都是一些这个它的一些条件，我们可能看下来是满足了，但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证明给税务局看让他去这个同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从而让我们可以免税的把这个钱付出去，而不是说作为一个服务费来扣缴这个企业所得税以后再付出去。那其实19号文呢也列出来了一些主管税务局应该审核的这个文件资料，那其中有一些的话呢，它是要求你明确列出被派遣人员的这个工作职责啊、工作内容啊、由谁来考核、风险承担等等的。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接收企业它相应的支付款项的账务处理是怎么样，它的会计分录是怎么样的。另外呢，它需要你去申报你就是不是存在通过抵消这个交易啊，或者是放弃债权啊，或者关联交易等等其他隐蔽型的支付方式与这个派遣行为相关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应该付100万出去，但是呢你可能也欠国外这个钱，那你把它捏套掉，那这个首先在外汇上外汇管理上也是有风险。那么从税法角度呢，它这边也明确企业需要去承诺或者说证明你这个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基本而言呢，税务局是会通过这些角度去来审核我们的这个派遣安排它的这个是否具有一个经济的实质，然后它的这个具体的执行情况是怎么样。 OK， 那么我们看下一页第12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符合前面那些条件，或者说呢我们自认为符合了，但是交到税务局呢税务局也不认，或者我们没办法去证明的话，那一旦构成了常设机构或者机构场所，那么如何来交税的问题，那首先就是要明确这个利润如何来确定。那如果我们来看国内法的话，其实非居民在中国如果构成了一个这个机构场所的话，它首先是要求你可能要有一个设置这个合理的账户啊，按照你的这个实际履行的功能风险来据实申报。那也就是说你要给这个机构场所设立一套账来按照核定它的收入和成本。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实务操作当中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行的，因为也不太可能为了几个人在中国就构成了一个逃税机构，我们专门给他去设置一套这个账簿。那么所以如果税务局认为你不能够准确核算的话，那他税务局就会来核算核定来预算。那这个核定一般有3种情况，一个是按照收入核定，按照成本费用核定，按照经费支出核定。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他会按照你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这个利润率他会来核定，看你这个在中国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非常增值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的非居民企业的这个利润率其实税法是有一个规定的范围的。那如果承包工程设计和咨询劳务呢是15%到30%，因为税务局觉得这个相对是一个利润率偏低的这样一个那么如果是管理服务呢它会比较高，是30%到50%，那其他的话呢是不低于15%。所以基本上如果说这样有一个合同是100万的这样一个合同，那么 它会来核定你这个当中的这个收入有多少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那如果我们税务局核定它的100%都是在境内发生，那么这100万需要去乘以它的这个税务局核定的利润率。如果是一个被认为是个管理服务的，那有可能最高是50%的这个利润，也就是100万乘以100%的onshore中国的所得部分，再乘以50%，就是50万的这个利润在中国。那么这50万再乘以25%，就是125,000。也就是说，最高的这个实际的税率 effective 的 tax rate 的话，最高可以有12.5%在中国是要交税的。那当然，如果这个税在国外其实是可以去符合一定条件的话，可以去拿 foreign tax credit 的。当然，这个首先是也不一定是都能符合条件，因为要看它这个海外国家它是不是有利润可以抵，包括它这个层级，然后它还有这个申报 EP foreign tax credit， 另外这个税收抵免的很多这个时间上的要求、文件上的要求，所以理论上是有机会可以去抵。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一块我们还是尽量希望在中国能够降低这块 withholding tax 的税负。OK， 那我们后面再看第13页就是接着来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利润归属原则，它一般是按照独立企业的这个原则来划分这个利润。也就是说，在看这个常设机构，我们假定是独立企业的这个基础上，对它这个功能风险来进行一个判定。那么这个功能呢，就包括比如说研发、设计啊、管理啊等等的，有很多相应的这个功能和风险。所以也就是像前面讲的如果这整个大的一个项目是100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说有多少这个服务是在中国境内发生，多少是境外发生？然后这个利润归属的话是对于这个整个利益链条来说，比如说国外派人到中国来进行销售，他在中国也是去签这个销售合同，那么也构成第一了。那么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分析，比如说他卖到中国的东西他可能是赚了100万，但这当中100万有多少是由于这个 PE 它的这个 value contribution 导致的。那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一些TP 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划分。那具体到我们这个派遣安排构成常设机构的话，大家可以看下一页第14页是怎么样来划分的。所以这块的话其实也是看着，如果说这个人年薪是100万，那么如果他假定他们海外的兼职，他所有的服务都是在中国境内提供的，那如果他构成常设机构，那我中国公司要付100万出去，税务局就认为这个人的工资100万其实就是个服务费了，是因为国外公司给你国内公司提供服务，而不是个派遣。那么这个时候，这100万如果说这个人全部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的，那他就是100%100万要在中国交税，那么然后再乘以他的核定利润率，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再看这个人他的这个职能是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管理性的服务，那最高50%了，最低要30%。还是说他是做一些承包工程，那有机会最低是15%，最高是30%等等，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去划分的。然后100万乘以这个核定利润率之后，再乘以25%的企业所得税率，这个是我们中国公司向国外支付的时候需要代扣代缴的这个税。那这个税的纳税义务人呢是国外公司，但是扣缴义务人呢是中国境内的公司。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第15页上19号公告的其他一些内容呢，其实是讲到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劳务的话，那么需要做税务登记需要这个去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这个营业税或者增值税。那现在银转增的话，很多这个服务都已经是现在交增值税了。那这一块其实也是中国境内公司如果也是一般增值税纳税人的话是可以去抵扣的。那另外一个当中这个表呢讲的是企业所得税这个主管机构主管的税务机关其实和其他税种的主管税务机关是会有沟通的。 也就是说有可能你这边的这个因为上海国际税制是一套这个这个人员，那在外地的话呢，如果说你在交了解所得税之后，如果你是常税机构了，那他们可能有这个信息交换机制，国税局会把信息给到地税局或者是反过来，地税局知道你有人在这边交个人所得税了，他们会有一个信息交换的这样一个沟通的机制，那么会有相应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影响。那最右边这个表来讲的是对外支付的这个手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构成期要交服务费了，那么如果是5万美金以上的单笔支付，那当然我们是需要先去拿到税务局的这个 tax clearance 交税的这个凭证再去银行交。那但是如果我每一笔是都是5万美金以下的话呢，其实是银行在操作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去给他这个税务的凭证他可以先让你付出去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可以不用去交税了是不是要交税的话呢，其实是跟5万美金以上以下这个是一样的你应该要交税还是要去交只是说你可以放到后面一点规定是说如果国外公司很急要你付钱，你可以5万美金以下先付，但是呢相应的这个交税的安排还是要去跟税务局做相应的申报，因为否则的话你付出去但是没有交税，然后税务局回过来再查到你哪怕是5万美金以下你应该交税没有交呢，它非但让你继续补税，还有这个滞纳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再看第三部分第17页呢，其实我们这边是有提到说帮这个企业现在有很多在建公司的对外支付，也就是说境外公司呢它其实派遣外籍人员到中国的公司来工作但是呢因为是外籍员工，所以很多情况下就是国外公司直接把外地的这个收入打到这个员工海外的账户上了，可能国内公司呢只是支付少部分的人民币的日常的这些开销或者补贴的费用，那么相应的国外公司代垫的那些大量的工资当中占大部分的那些这个收入呢，其实是应该是要他国外公司会在charge给他中国公司的，因为他认为这应该是中国公司承担的，那么这就是说国外公司代替中国公司支付了或者说代垫了工资，那么所以这个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公对公的支付的情况，也就是中国公司向国外公司支付这个费用。那么首先当然我们要去避免说这是一个常税机构，不能说这个我们要避免说这个费用是一个服务费如果看到前面的那个条件我们觉得都符合的，那么我们应该向税务局去申请说这是一个派遣这是一个代垫公司的支付。那其实我们在去年呢也成功的帮了一个大型的跨国企业在上海自贸区在外高桥完成了应该是首例同时免征流转税和所得税的这个代垫公司支付金额呢也是比较大，当然我们也是花了相当大的这个时间精力去跟企业去准备相应的资料，然后跟税务局去沟通。那么所以我们这边的话简单可以介绍一下流程，一般来说首次支付的话呢先要去做一个合同备案然后呢会去做一个支付备案，拿到这个对外支付的税务备案表，然后最后呢才是再去银行做这样的一个支付。那我们看下一页第18页对外支付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合同备案的话是需要哪些东西，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是需要有这个境内公司和这个雇员这个签订的这个雇佣的合同，还有说国外公司跟这个员工签订的派遣合同等等这是第一部分。第二呢是需要去填这个代垫公司的这个明细列表，也就是说要把这个相应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表也要去提供的。第三呢是境外公司为这个雇员支付工资薪金的这个境外支付凭证如果不能提供的话呢，他就需要境外公司去承诺说我没有以这个任何形式向境外公司支付和派遣行为有关的服务费或者其他款项。所以这个就是跟前面的这个要求相呼应，也就是说税务局不希望发现你这个是除了工资和社保之外的这个费用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些服务费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款项。 那第四就是向要求境内或者境外公司承诺没有发生过十九号文公告提到的一到五项这个要求。那这一到五项就是前面我提到的那五个参考因素，就是那五个不利因素，我们必须要承诺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根据这个2014年6月5号这个税务局的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规定呢，如果你境内公司向境外单位支付本公司员工的工资费用，如果是能够同时提供下列资料的话，是可以不征收营业税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第19页，就是这里又有一个清单是支付备案清单。那也就是说前面讲的呢是合同备案清单，是当你第一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时候就要去做备案。那么支付备案呢是说当你要去真的向境外去支付的，那每一次支付其实都要做一次支付备案。支付备案呢其实也是相当繁琐的一个过程其实它要提供备案表，然后呢税务局会具体来看你的发票金额和你的个人所得税税单金额是否一致。它当中还会有这个相关的你的这个发票啊，还有这个第一阶段拿到了这个合同备案的这个风险提示单等等，这些都是要税务局会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审核。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第20页上呢，它是有说到在这个在建公司啊向我们对外支付的时候，外管的这个风险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在2013年的30号文呢，它当中有说具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外机构在建或分摊的服务贸易费用，像下这个原始交易合同啊，包括在建或者分摊合同等等发票，这样的话在建或者分摊的期限呢是不能超过12个月，也就是说在建费用的发票日期不能超过1年这个费用的支付的这个日期啊要及时。另外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派遣合同和这个对外支付所涵盖的期间也是要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看看是不是对这个需要签订这个股签这个股份协议啊，对这个派遣合同的期间呢进行一个调整。那在接下来第21页上呢，其实我们是讲了个人所得税计算和这个账单金额的一个对标，也就是前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支付出去的这个费用呢必须是全额在中国交过个人所得税的。那么在实务操作当中呢，因为最终付款金额它应该是不能超过个人所得税计算表格中的那个外抵金额这个所以呢我们建议说个税的计算口径和境外账单的计算口径呢要保持一致，或者通过这个相应的调整来消除这个差异。所以在这个表当中，其实大家如果看这个个人所得税表，它当中有一个5395美金这个数字，那么对外付费的限额呢应该是不能每一次的限额就不能超过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是它的一个应税的这个劳务的应税的工资的这样一个收入。那接下去我们看第4部分，这个实施的一个建议呢，我们认为在这个有些注意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是其实最好呢是把这个派遣安排成本地雇佣，也就是说由中国的企业成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同时是既是经济雇主又是法定雇主，那么所有的款项你都由中国境内企业来直接支付，那么这样也就规避了这样的 cross border 的 charge， 这样跨境的这样的一个对外付费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只有当这个安排实在是不可行，那些这个员工必须是从国外派进来进行一个这个2年或者3年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派遣，那他们也不愿意改变这个雇佣的这个关系，那必须走派遣的时候我们才有派遣，因为这必然会导致一个跨境的这个支付。你刚才讲到的所有的那些税务的核算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派遣合同其实要进行一个优化的处理，要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明确这个业绩评估体系啊、风险责任承担，那么有助于我们跟税务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然后派遣企业和接收企业要共同商定这个派遣的一些这个细节啊，是由谁来支付工资、社保啊，这个金额是怎么安排啊，是否能够跟这个invoice 包括你的个人所得税的 monthly 的 return 啊申报表上一致。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HR 和 tax 或者 finance 共同参与的这样一个项目啊。另外的话呢，也要了解各地判定的口径，因为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这个各地，全国各地都是有这个子公司，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会碰到有些情况会不会各地的操作不一样，就是申请的尺度、文件的要求的尺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事先要去做好一些沟通和安排。那我们也有碰到过一些情况呢，是说如果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地区总部，或者说主要的公司在上海，而且上海这个税务局呢相对也是比较 reasonable 的是可以相对比较愿意沟通的能够把在这个款项在上海能够支付出去的话呢，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客户是把他外地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款项呢是先通过支付给上海，由上海来统一对外支付。那另外一个就是相对的转让品定价的同期文档，就是 TP documentation 的一个同步的更新。因为如果这是一个代垫公司也好，或者说是服务费发生在关联方之间的话，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 TPD 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的。那最后这个就是个税的计算口径和账单的计算口径要进行一个 reconciliation 这也是前面讲到的税务局还是会看这个个人所得税到底是怎么交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行动方案，如果大家可能要回去看一看我们企业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个派遣安排然后这个款项是不是现在已经在支付了如果支付的时候是不是在交税，还是个免税的情况还是说现在账上有accrue了很多 payment， payable 但是没有付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去看我们这个派遣的合同到底是怎么签的有没有准备好那些这个 supporting 的document， 那些支撑的文档有没有跟这个税务局或者说是银行去进行过沟通那我们的建议呢是说在跟税务局沟通之前，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工作呢要先做好，因为如果说第一次给到税务局的这个资料是有些问题的话，后面再要把它这个税务局的第一个印象再扭转过来呢就是会比较困难，也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你沟通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说能够先做好自己的这个工作，然后再去向税务局做这些申请。好，那基本上我这边差不多45分钟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想先看看Jessica下面的时间就先交还给你。
好的，谢谢 Rock， 那谢谢 Rock 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交流问答的环节。那相信关于今天的主题，其实除了 Rock 分享内容以外，各家的情况可能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有很多问题需要一对一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是由我们的 Peter， 来自唯美的中国有限公司的 Peter 王经理，给大家做一个他在实操当中的一个经验的分享。然后同时有问题的，或者说有想法想交流的同行呢，您可以拨打现在一个互动热线电话021-6240-5678-1030。重复一下021-6240-5678-1030。那您拨打这个电话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帮您安排您怎么样子来，就是在会中进行一个互动答疑。那很欢迎大家在会中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进行一个交流。那现在的话，我们先请我们的 Peter 王经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Peter 你在吗？
我在。
哎，太好了，您。那麻烦您了，您看一下您之前的一些工作上、实操上的一些经验，给大家给在线的同行们做一个交流吧。
好嘞。
哎，好。
因为我们公司呢，是做这个大型机械的，然后会涉及到这个设备后期的售后的一些这个售后服务，所以这里面经常会是在这方面有关的这个 尝试机构的问题，所以我主要从这个方面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碰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经验吧。对一个设备的安装来说呢，实际上首先我们要跟税务局去搞清楚，就是说要告诉他你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服务，你是一个这个管理，就是你是一个设备安装，还是一个这个技术的咨询服务。因为这两块实际上在认定常设机构的它的标准不一样的。在这周协定里面，常设的这个安装工程，它是以六个月为准的。服务呢，它是以这个183天的。大家知道，其实这两个标准是可能会相差很多的。相对来说，我们183天这个标准来说，对纳税人来说是更有利的。所以首先我们在这个在文档准备的过程中和跟税务局沟通的过程中，首先要跟税务局把这个问题做清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这个75号文里面说的其实很清楚了。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一个安装工程，如果你是负责安装的所有这个活动，那你就是一个安装工程，或者是你只负责安装工程的这个监督管理，那这两个全部属于按这个工程这一个标准来去确认你是否构成常设机构。那如果是你不参与到工程的具体施工，你只是在施工过程中给这个施工方提供一些技术咨询，那就属于咨询类的服务。这一块就应该按183年来计算是否构成常设机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文件，就是2015年的国家税务总局公告6号文，这个文里面就是对这个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前协定待遇管理办法进行了一个修订。这里面它有两个附表，其中有一个附表是关于纳税人享受非洲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这里面表里面它是把分对收入类型进行了划分，也就是根据构成常设机构不同类型的这个收入进行了划分，包括这个建筑安装工程收入下面咨询服务，然后什么鼓励啊这些就是非积极性的收入进行了不同划分。那在填这个表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觉得应该非常小心，就是说你自己首先要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类的。那像我们这种呢，就是我看到它这个表里面有一项，就是在第一项关于建筑安装工程里面，它提到有一个在建筑安装工程里面提供的咨询服务。那这一项就跟这个75号文里面的规定，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矛盾在里面。那也可能它里面对这一块有一个不同的解释，但是从我们的理解来说，我们应该严格按照文件的那个75号文件那个来填这个表，要不然可能会造成这个对常设机构的认定和税务局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就是对首先对这个常设机构的一个认定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种常设机构，或者你构成常设机构或未构成常设机构，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种新的这个由审批制改成备案制的前提下面，对文档的准备就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这种从审批制改成备案制，对纳税人来说既有好处也有这个不利的地方。那好的地方在于说，如果我对这一项这个派遣或者对这个这个常设机构的认定非常自信，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或者日常以前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跟旧局没有什么意义，那很好，那至少我可以在效率上我可以改变很多。那不好的一方面再说呢，不利的方面再说，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或者是有可能是在税务局跟税务局有可能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那这个问题就风险就全部在这个中国这一块，就是纳税人这一块，如果有可能你认定是一个不够正常的机构，那最后这个你的文因为文档准备不足，或者是这个跟税务局的理解不一样，最后税务局认定他你够正常的机构了，但是你已经把钱收出去了，那这种情况就会比较被动了。所以说这个就无论你是否构成常识，我觉得在文档的准备上一定要充分。那第一个我觉得在这方面要准备的是，首先当然是合同了。那合同里面我觉得首先这个在我们实际上实际方这个业务当中，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说根本就没有合同，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内部的交易，或者是这个关联公司之间的这个东西，只有一个什么 PO 啊，或者是甚至是一个邮件，然后对这个财务这边收到了看到了，可能就是一张这个发票。那这一块就是需要从我们从内部管理方面去一些提升，就是无论是内部的交易还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一个合同去把你的业务说清楚这样的话，从税务局的角度来说，他首先要搞明白你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业务，那到底一个金额是多少，你这个是否一个这个合理的这个收费，那这个东西它都是从合同里面看的，这是首先要看的问题。那这里面关于合同呢，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一些这个一些教训吧，就是我觉得里面肯定要避免一些这个不应该出现的这个或者一些敏感的词语尽量不要出现。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提供的是售后安装呢，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技术服务，我们并不从事这个具体的安装工作，所以我们定义我们这块安装呢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咨询服务。那在这里面呢，那我们当时出现了两个问题，是第一个是说在合同里出现了设计服务这一块，设计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其实在我们所有的税务文件里面，大部分税务文件都提到了这个劳务里面，包括我们实体化文件关于非居民纳税人所对合定里面也是把设计作为劳务的一种。但是呢这个设计有一点，就是说它里面涉及到就是说你设计以后这个版权这个图纸啊这些东西，所以有的税务局他不太懂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这个技术转让，一旦涉及到技术转让，那就不是说你够不够正常机构的问题了，你无论够不够正常机构都要按10%交纳所得税。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争议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所有合同就是说尽量不要用这个设计，你尽量用其他的这个不太敏感的词语去代替。还有一个词语就是关于这个软件使用的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碰到的一个案例，最近才碰到的，就是在合同里面，实际上我们是售后安装，但是里面这个卖给客户一个设备，大型设备，然后后面提供安装服务，但是这个设备里面呢，包含了一个操控系统，操控软件，就是对这个设备进行操控的一个软件，这个当时也是这个合同里面就提到了一句，说是这个要授权给这个客户使用这个操作系统。这个客户这个税务局拿着这个合同一看，这个有这个授权，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特许权使用费，所以一定要征收这个按特许权使用费征收这个所得税。那我们这个也是很被动的，跟税务局也是一直在 argue 这个问题，那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但是目前我们已经提交了我们的一些这个说明，但是税务局现在还没给我们一个结论，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在我们最近合同准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尽量避免这些敏感的词语，要不然税务局可能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可能税务局把它想复杂了。这个特别是你碰到一些偏远地区对这个国际业务不太熟的这个情况下，很可能他就是强制认为就是你就是特权收费。 就是这个到底工作到了什么样的背景啊，这是我第一个在准备合同的注意的，这个是合同方面的一个准备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其他资料准备。其他资料准备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外籍人员的这个护照复印件。这个其实是对税务局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呢，它证明你要证明你这个人到这个人员到中国来没有超过这个183天或者什么期限。那对税务局来说，他们一般要看的就是你的护照复印件，然后你的相关的这个签证的进入中国的日期和离开中国的日期。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在实际中碰到的问题是说我们的管理相对落后，因为财务人员在接到这个国外公司开过来的发票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再去问这个相关人员去要这个相关的支持文件，但这时候很可能是你已经收据报这些资料了，因为我们碰到很多情况说这个项目可能是一年以前的或者几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只不过这个最发票到现在过了几年才过来。那这时候可能这个人员他的第一个他可能直接已经离开这个公司了，就没法找到要这些东西了。第二个，即便他还在这个公司，有可能他的这个护照已经换了，就是他所有业用完了以后或者到期了，他要换新的护照，那老的护照已经没有了，这时候你就找不到的资料了。所以在这个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事先管理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派遣人员来之前或者在这个结束之前，我们需要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机制去收集相关的信息。那就是说这些信息一定要在这个及时的把它掌握到财务人员手里面，然后以便这个后期无论是这个去备案了或者说备查呀，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等到就是说到很晚的时候再去找，可能就很难了。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今天想分享的，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大概说这么多，谢谢。